姚思廉等，姚思廉等，太祖武王，太祖有十个儿子。张皇后生了长沙宣武王萧绎、永阳昭王萧夫、高祖、衡阳宣王萧畅。李太妃生了贵阳简王萧荣。萧绎和萧荣在齐朝永元年间被东昏侯杀害。萧夫、萧畅在建武年间去世，高祖登基后都追封为郡王。陈太妃生了临川晋惠王萧红、南平原乡王萧伟。吴太妃生了安城康王萧秀、始兴中武王萧旦。废太妃生了鄱阳中烈王萧辉。临川晋惠王萧红，字宣达，是太祖的第六个儿子。身高八尺，胡须眉毛秀美，容貌举止可观。齐朝永明十年，担任魏军庐陵王的法曹行参军，升迁为太子舍人。当时长沙王萧绎镇守凉州，被北魏围困。第二年，朝廷给萧红1000精兵前去救援，还没到达，北魏军队就撤退了。升迁为骠骑晋安王的主簿，不久担任北中郎贵阳王的公曹使。衡阳王萧畅有美好的名声，受到始安王萧遥光的礼遇。等到萧遥光作乱，逼迫萧畅进入东府，萧畅害怕祸事，先奔赴朝廷。高祖在雍州，常常害怕各位弟弟遭遇祸事，对南平王萧伟说，六弟明白事理，一定会先回到朝廷。等到信使到来，果然如高祖所预料。高祖的义军东下，萧红到达兴陵迎接，被任命为辅国将军。建康平定后，升迁为西中郎将、中护军，兼任石头戍军事。天建元年，封为临川郡王，食邑2000户。不久担任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阳、南徐州诸军事、后将军、扬州刺史，又赐给鼓吹一部。三年，加授侍中，晋号中军将军。四年，高祖下诏北伐，任命萧红为都督南北兖州、北徐州、青州、冀州、豫州、司州、霍州八州北讨诸军事。萧红因为是皇帝的亲弟弟，所率领的军队器械精良，军容非常盛大，北方人认为这是百数十年来所没有的。军队驻扎在洛口，萧红的前军攻克梁城，斩杀了北魏将领喷青。适逢征战时间长久，有诏书命令班师回朝。六年夏，升迁为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侍中照旧。同年，升迁为司徒，兼领太子太傅。八年夏，担任使持节、都督阳、南徐二州诸军事、司空、扬州刺史、侍中照旧。同年冬，因公事降职为骠骑大将军、开府同三司之仪、侍中照旧。尚未拜寿，又升迁为使持节、都督阳、徐二州诸军事、扬州刺史、侍中、将军照旧。十二年，升迁为司空、使持节、侍中、都督、刺史、将军都照旧。十五年春，生母陈太妃卧病，萧红与同母弟南平王萧伟侍奉疾病，都医不解带。每次二公派人问候，总是对着使者哭泣。等到太妃去世，五天不喝水浆，高祖经常亲临慰问勉励他。萧红年少时孝顺谨慎，齐朝末年避难潜伏，与太妃分居，经常派遣使者问候起居。有人对萧红说，逃难需要隐秘，不宜往来。萧红含泪回答说，可以没有我，但这件事不能片刻停止。不久启用为中书监、骠骑大将军、使持节、都督照旧，他坚决推辞，不被允许。十七年夏，因公事降职为侍中、中军将军、代理司徒。同年冬，升迁为侍中、中书监、司徒。普通元年，升迁为使持节、都督阳、南徐州诸军事、太尉、扬州刺史、侍中照旧。二年，改建南郊和北郊，以本官兼任起步尚书，事情完成后免去。七年三月，因病多次上表陈述，下诏允许解除扬州刺史职务，其余照旧。四月去世，时年54岁。从生病到去世，皇帝车驾七次亲临探视。等到下葬，下诏说，侍中、太尉临川王萧红，气宇冲和尊贵，雅量宏大通达。当初年少时，行为彰显素行，等到处理事务，家谋不断。自从皇业开创，地位是皇帝亲弟，长久掌管京畿，历任台府，在朝论道， 众人没有异议。朕友爱至极，家国奸情，正要弘扬调和辅佐，为百官楷模。上天不遗留，忽然早逝，哀痛抽切，阵痛于心。应当增崇礼制，以昭明圣典。可追赠侍中、大将军、扬州牧、贾黄钺、王爵如故，并赐给余宝鼓吹一部，增加班建为60人。赐给温明密契，用滚服入殓，谥号晋惠。萧红性情宽和笃厚，在州任职20多年，从未因吏事审问郡县官员，当时人称他为长者。萧红有7个儿子，萧正仁、萧正义、萧正德、萧正泽、萧正立、萧正表、萧正信。嫡长子萧正仁任吴兴太守，有治理才能。天建10年去世，谥号哀世子。没有儿子，高祖下诏以罗平侯萧正立为世子，这是遵循萧红的意愿。萧红去世后，萧正立上表请求让萧正义为继承人，高祖嘉许并同意，改封萧正立为建安侯，10邑千户。萧正立去世，儿子萧奔继承。萧正义先前封平乐侯，萧正德封西封侯，萧正泽封乐山侯，萧正立封罗平侯，萧正表封封山侯，萧正信封武化侯，萧正德另有传记。安成康王萧秀，字彦达，是太祖的第7个儿子。12岁时，生母吴太妃去世，萧秀的同母弟始兴王萧旦当时9岁，都因孝道闻名，服丧期间多日不进汤水，太祖亲自取粥给他们吃。哀怜他们早年丧母，命令侧室陈氏同时抚养2个孩子。陈氏也没有儿子，有慈母之德，对待2个孩子如同亲生。萧秀长大后，风仪优美，性格方正沉静，即使是身边的进士不端正衣冠也不见他们，因此亲友和家人都敬重他。齐朝时，20岁担任著作左郎，多次升迁为后军法曹行参军、太子舍人。永元年间，长沙宣武王萧绎入朝平定崔慧景，担任尚书令，居端右之位。弟弟衡阳王萧畅担任卫尉，掌管要事。东昏侯日夜一游，出入没有节制。众人劝萧绎趁他外出，闭门起兵废除他，萧绎不听。皇帝身边的人既厌恶萧绎功高，又担心废立之事，一起离间萧绎，萧绎也感到危险，从此诸王侯都为之戒备。等到灾难发生，临川王萧红以下的各位弟弟侄儿各自得以逃跑躲避。当他们逃跑时，都不出京城，而很少有人发觉，只有贵阳王萧荣遭遇祸害。高祖的义军到达兴陵，萧秀与诸王侯都自行投奔军队，高祖任命萧秀为辅国将军。这时东昏侯的弟弟晋西王萧宝松担任冠军将军、南徐州刺史，镇守京口，长史范秀代理抚州事务，派遣使者投降，并向高祖请求军队。高祖任命萧秀为冠军长史、南东海太守，镇守京口。建康平定后，仍担任史持节、都督南徐、兖二州诸军事、南徐州刺史、辅国将军如故。天建元年，晋号征虏将军，封安城郡王，10邑2000户。京口自从崔慧景作乱后，多次遭受战乱，民户流散，萧秀招抚怀柔，广施恩惠。又遇到年饥荒，用自己的财产赈济百姓，所救活的人很多。2年，以本号征召回朝，兼任石头术士，加散骑常侍。3年，晋号右将军。5年，加领军、中书令，赐给鼓吹一部。6年，出任史持节、都督江州诸军事、平南将军、江州刺史。将要出发时，主管人员要求用坚固的船作为斋房。萧秀说，我岂能爱财而不爱事，于是命令有关人员把坚固的船给参佐人员，差的船装在斋物。不久遇到风，斋房果然破损。到达州后，听说前任刺史征用隐士陶潜的曾孙为李斯。萧秀感叹说，陶潜的德性怎能不延及后世，当天就征召他为西曹。当时剩下洪水涨溢，桥梁断绝，外司请求依旧立租船渡河，收取费用。萧秀下令说，刺史不得，水灾为患，能借此谋利吗？只给船就行了。7年，遭遇慈母陈太妃的丧事，下诏启用处理事务。不久升迁为都督京、襄、雍、益、宁、南、北凉、 南北秦州九州诸军事，平西将军，荆州刺史。同年晋号安西将军，设立学校招纳隐逸之士。下达教令说，纯火之情不隐藏身影于丹山，昭华之宝忽然闪耀光彩于蓝田。因此江汉有浊音之歌，空谷有来思之勇，弘扬风化阐明道义，无不有此。楚氏河东韩怀明，南平韩望，南郡与成仙，河东郭麻，都超脱风尘，高尚旗帜。两韩的校友纯深与郭的形骸枯槁，有的以象犯金庚为食，只恐时间不足，有的以加强爱惜为居，乐在其中。从前博武针尖，出世河内，使云孤少，屈至陈留。岂止是场苗，实在是公寓，可以加以征辟，并派人晓谕其意，既同魏侯治理之请，希望没有辟疆三监之叹。这一年，北魏玄户城民众反叛，杀死豫州刺史司马越，引导司州刺史马先平。马先平发文到荆州请求援助，众人都说应当等待朝廷回复。萧秀说，他们等待我们作为援军，救援应当迅速，等待敕令虽然就力，但不是应急的办法，立即派兵前往。在此之前，巴陵马营蛮成为沿江的寇害，后军司马高江产率颍州军队讨伐，未能攻克，高江产战死，蛮人因此强盛。萧秀派遣房格文赤率众讨伐，焚烧他们的陵墓，断绝他们的路径，蛮人失去险要。一年后江路肃清，于是州境盗贼绝迹。后来沮水暴涨，冲毁很多民田，萧秀用二万斛谷赈济百姓，派长史萧琛检核抚州中贫困年老单丁的官吏，一天内遣散500多人，百姓非常高兴。11年，征召为侍中、中尉将军、兼领宗正卿、石头术士。13年，再次出任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尹，获三州诸军事、安西将军、颍州刺史。颍州地处要冲，政务繁重，百姓贫困，甚至用富人服役，弊端如此。萧秀到镇后，致力于安定百姓。主管人员有时请求征召官吏，萧秀说不懂得就弊的方法，这个州凋零残破，不可骚扰，于是务求自我约束，省去邮费，百姓安居，境内平静。在此之前，夏口常侍军事要冲，黄鹤楼下暴露堆积着尸骨，萧秀祭祀后埋葬了他们，一夜梦见数百人拜谢而去。每年冬天常制作短袄裤子赐给受冻的人。当时司州叛蛮田鲁生，弟弟田鲁贤、田超秀占据朦胧前来投降。高祖以田鲁生为北司州刺史，田鲁贤为北豫州刺史，田超秀为定州刺史，作为北境的屏障。而田鲁生、田超秀互相忏悔，有离开归附之心，萧秀安抚小玉，怀柔接纳，使他们各得其用，当时依赖他们。16年，升迁为使持节、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以及颍州的近邻，司州的绥郡诸军事、镇北将军、宁蛮校尉、雍州刺史，从便道前往镇所。17年春，行至近邻的石范，去世，时年44岁。高祖听说后，非常悲痛哀悼，派遣皇子南康王萧纪沿路迎候。当初，萧秀西行时，颍州百姓相互送行到境外，听说他生病，百姓商人都为他祈祷。去世后，四州百姓撕裂衣服，做成白帽，哀哭迎接送别。雍州蛮人迎接萧秀，听说去世，祭奠哭泣而去。灵柩到达京师，高祖派遣使者册赠侍中、司空、谥号康。萧秀容貌仪表出众，每次上朝，百官注目。性情仁厚宽恕，喜怒不形于色。身边人曾经用石头投掷杀死他所养的天鹅，斋帅请求治罪。萧秀说，我岂能因为鸟而伤害人。在京师时，早晨处理公事，厨人进献食物，失误打翻，他离开后上车，整个早上没吃饭，也不责备。精研数学，搜集荆棘纪传，招纳学士平原刘孝标，让他编撰类怨，书未完成，已在世间流传。萧秀与高祖是布衣兄弟，等到成为君臣，小心敬畏，超过关系疏远的人，高祖因此更认为他贤能。年少丧母，对始兴王萧旦尤其深厚。梁朝建立后， 萧旦长期任荆州刺史，从天监初年起，常将所得俸禄分一半给萧秀，萧秀满意的接受，也不推辞多少。兄弟和睦，当时舆论归美，就立夏侯炳等上表请求立墓碑，下诏允许。当时高才由于王府的有东海王僧孺、吴郡入赘、彭城刘孝绰、河东裴子野，各自撰写碑文，自古以来没有过。世子萧基继承。萧基字志通，天监二年被任命为安城国世子。六年担任宁远将军、会稽太守。回京后任给事中。普通元年，承袭封号为安城郡王，同年任太子洗马，升迁为中书侍郎。二年升任明威将军、丹阳尹。三年升任持节、都督襄、横、贵三州诸军事、宁远将军、襄州刺史。大通二年在州中去世，时年30岁。萧基容貌俊美，善于言谈，家中藏书很多，他博学强记，然而喜好嬉戏，崇尚武力，疏远世人君子，亲近小人。担任刺史时一心聚敛财富，没有治理政绩，多次被弹劾。等到将要下葬时，有关部门请求赐予谥号，高祖下诏说王爷好内宠而怠慢政事，可谥号为杨。他所著的诗附有数千字，世祖收集起来并为之作序。儿子萧操继承爵位。南浦侯萧推字志敬，是萧基的二弟。年少时清慧机敏，喜好写文章，深受太宗赏识。普通六年按王子立受封，历任宁远将军、淮南太守，升任轻车将军、晋陵太守，给事中太子洗马、秘书丞，出任荣昭将军、吴郡太守，所到之处必定赤地大汉，吴地人称他为汉母。侯景之乱时，守卫东府城叛贼设置楼车，全力进攻，萧推随机应变抗拒，多次击退挫败敌军。到了晚上，东北角的主将许玉华打开城门引贼入城，城于是陷落，萧推手持符节战死。南平原乡王萧伟，字文达，是太祖的第八个儿子，自幼清谨好学，齐朝时从家中征召出任晋安镇北法曹行参军府，升任骠骑，转任外兵。高祖任雍州刺史时，忧虑天下将乱，请求迎接萧伟和始兴王萧旦到襄阳来。不久听说他们已经进入沔水，高祖高兴地对左立说，我没有忧虑了。义军起事，南康王承志授萧伟为冠军将军，留任行雍州开府事。义军出发后，州内的储备和人力都空虚耗竭。卫星太守裴师仁、齐星太守严僧都都占据本郡，不接受命令，起兵将要袭击雍州。萧伟与始兴王萧旦派兵在始平郡等待裴师仁等人，拦击大败他们，雍州境内得以安定。高祖攻克颍、鲁之后，攻下浔阳，围困建业。而巴东太守萧惠逊的儿子萧规和巴西太守鲁修烈起兵逼近荆州，驻军上明，接连击败荆州军队。镇军萧颖胄派将领刘孝庆等人抵御，反而被萧规击败，萧颖胄忧愤暴病而死，西朝极为恐惧。尚书仆射夏侯祥建议从雍州征兵，萧伟于是分拨州府将吏，配给始兴王萧旦前去救援。萧旦到达后，萧规等人都投降了。和帝下诏任命萧伟为使持节、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颍州之晋陵四州之随郡诸军事、宁蛮校尉、雍州刺史，将军称号如故。不久加授侍中，晋号镇北将军。天监元年，加授散骑常侍、晋都京、宁二州，其余官职如故。封为建安郡王，十邑二千户，赐给鼓吹一部。四年改任都督南徐州诸军事、南徐州刺史，使持节、常侍、将军如故。五年到达都城，改任辅军将军、丹阳尹、常侍如故。六年升任使持节、都督阳、南徐二州诸军事、右军将军、扬州刺史。未到任，晋号中权将军。七年因病上表请求解除扬州职务，改任侍中、中府军之司徒事。九年升任护军、石头戍军事、侍中、将军，鼓吹如故。同年出任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江州诸军事、 镇南将军、江州刺史，鼓吹如故。十一年，以本号加授开府仪同三司。同年，又因病请求解职。十二年，征召为辅军将军、仪同，常侍如故，因病未就任。十三年，改任左光禄大夫，加赐亲信四十人，每年供给米万斛，布绢五千匹，药费240万，厨房供应每月20万，并二位两营杂役200人，比先前加倍。设置房阁百尺左右，直局100人。萧伟晚年病情逐渐加重，不再出藩任职，因此俸禄品级有所增加。十五年，生母陈太妃卧病，萧伟和临川王萧红侍奉疾病，都医不解带。太妃去世后，萧伟哀伤过度，数日不进饮食，高祖常亲临劝慰。萧伟虽然遵从诏命，但哀伤消瘦，几乎无法承受丧事。十七年，高祖因建安土地平瘠，改封萧伟为南平郡王，十亿户数如故，升任侍中、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普通四年，增加十亿一千户。五年，晋号镇卫大将军。中大通元年，以本官兼任太子太傅。四年，升任中书令、大司马。五年，去世，时年58岁。下诏用衮冕入殓，赐给东元密契。又下诏说，表彰德性，记载功绩，是前代君主的典范，慎终追远是历代通行的准则。已故侍中、中书令、大司马南平王萧伟，气宇宽广，见识明达。自幼年起，亲政风范传扬，辅佐开创之业，功勋高于凡，免历经艰难，勤劳任事，待到参与政务论道，光大辅佐之职。忽然去世，朕心中极为震动哀痛，应当隆重赐予恩命，以表彰圣典，可追赠侍中、太宰、王爵如故，赐给余宝鼓吹一部，并颁荐40人，谥号为元香。萧伟自幼好学，笃诚通达宽厚，亲近贤才，尊重世人，常恐不及，因此四方游学之士、当世知名之人无不前来。齐朝时，清溪宫改为方林院，天监初年，赐给萧伟作为府地，萧伟又加以穿凿修筑，增重加数珍果，极尽雕饰华丽，常与宾客在其中游玩，命从事中郎萧子范为之作记，梁代藩邸之盛，没有能超过的。而他性情多施恩惠，尤其怜悯穷困之人，常派心腹左右遍访乡里人士，有贫困而婚丧之事不能操办的，就派人救济。太原王曼颖去世，家贫无法入殓安葬，有人江阁前往哭掉，他的妻子儿女对着江阁哭诉，江阁说，建安王应当知道，必会料理。话未说完，萧伟的使者就到了，供给丧事得以周济。每到严寒积雪之时，就派人运送柴米，遇到缺粮少柴的人就给予。晚年崇信佛理，尤其精通玄学，著有《二旨意》《另创新解》，又撰写《性情》《己神》等论著，阐述其义理。僧宠及周舍、英君、陆坠都号称精于解说，却不能驳倒他。萧伟有四个儿子，萧克、萧公、萧乾、萧之。世子萧克继承爵位。萧公，字敬范。天监八年，封为衡山县侯，因元襄公之功，加十亿至千户。当初，乐山侯萧正则有罪，高祖下敕责备诸王，唯独对元襄王说，你的儿子不仅无罪，而且很有家教。萧公从家中征召出任给事中，升任太子洗马。出京任督齐安等11郡事，宁远将军、西阳、武昌2郡太守。征召为秘书丞，升任中书郎，兼丹阳尹、行徐、南徐州事，转任衡州刺史，因母丧离职。不久启用为云辉将军、襄州刺史。萧公善于处理吏事，所人之处受到称赞。而他性情崇尚奢华，广建府地宅院，重重楼阁布廊，模仿宫殿，尤其喜好宾客朋友，终日宴饮，做客满席，谈笑不倦。当时世祖居藩，很注重声誉，勤心著述，不随便饮酒。萧公常从容地对人说，我观察世人，多有不好欢乐，却仰卧床上，看着屋梁而著书，千秋万代之后，谁传这些呢？劳神苦思，终不成名，怎比得上面对清风，对着明月， 登山泛水，纵情酣歌呢？不久因雍州蛮族闻道，居隐未寇，下诏命萧公复原，于是受持节，人威将军，宁蛮校尉，雍州刺史，由便道前往镇所。太宗年轻时与萧公交游，特别受赏识亲近，到此时下手令说，那里世人流品混杂，有关中遗风，百姓强悍，只知重武轻死。降胡只知贪婪，边蛮不懂敬让，心中善恶不分，法律无所适用。希望充实边境戍守，不要频繁迁徙，侦察敌情要远，仓储要积满，以长制短，以静制动。早蒙爱念，感臣肺腑之言。萧公到州后，治理果然有生计，百姓上奏，请求在城南立碑颂德，下诏允许。先前高祖因雍州为边镇，运输数州粮食以充实粮仓，萧公后来多取官米，供给私宅，被荆州刺史庐陵王上奏，因此免官削爵，数年竟不被任用。侯景之乱时死于城中，时年52岁。下诏特复原封。世祖追赠侍中、左卫将军，谥号为西。世子萧敬，字安仁，有美名，被称为宗室后起之秀，有文才而专心好学，家中资财充足，多收集经史书籍，满席散放书籍，亲手校刊。何敬荣想把女儿嫁给他，萧敬忌惮其势力太盛，拒绝而不接受，当时舆论佩服他，历任太子舍人、东宫领职，升任丹阳尹丞，几世黄门侍郎，深受太宗喜爱赏识。太清3年去世，追赠侍中。鄱阳忠烈王萧辉，字宏达，是太祖的第9个儿子，自幼聪颖，7岁时就能通晓《孝经》《论语》的义理，讲解无遗漏。长大后，风姿仪表优美，涉猎史籍。祁隆昌年间，明帝为宰相，内外多事。明帝向长沙宣武王萧绎寻求朱棣中可谓以心腹的人，宣武推荐了萧辉。明帝任命萧辉为宁远将军，带甲士100人保卫东府，并召为骠骑法曹行参军。明帝即位，东宫建立，任太子舍人，累迁北中郎外兵参军、前军主簿。宣武之难时，逃在京师。高祖义兵到达，萧辉在兴陵迎接，被任命为辅国将军。当时三吴多乱，高祖命他出兵驻守破港。建康平定后，回京任冠军将军、右卫将军。天建元年，任侍中、前将军，领石头戍军士，封鄱阳郡王，食邑2000户。2年，出任使持节、都督南徐州诸军事、征虏将军、南徐州刺史。4年，改授都督颍、司二州诸军事、后将军、颍州刺史，持节如故。义军初起时，颍城内极易死者甚多，来不及埋葬，等到萧辉到任，立刻下令掩埋。又派4名使者巡查州境内，州中大治。7年，晋号云辉将军，晋都霍州。8年，又晋号平西将军。10年，征召为侍中、护军将军、石头戍军事、领宗正卿。11年，初为使持节、都督京、湘、雍、益、宁、南、北凉、南、北秦九州诸军事、平西将军、荆州刺史，赐给鼓吹一部。13年，升任散骑常侍、都督益、宁、南、北秦、杀七州诸军事、镇西将军、益州刺史，使持节如故，由便道前往镇所。成都距离新城500里，陆路往来，全部征用司马，百姓以此为患，历任官员不能改变。萧辉于是买马1000匹，交给被征用的人家，资助他们骑乘，有需要时则按次序征发，百姓依赖此策。17年，征召为侍中、安前将军、领军将军。18年，出任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京、湘、雍、梁、益、宁、南、北秦八州诸军事、征西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荆州刺史。普通5年，晋号骠骑大将军。7年9月，在州中去世，时年51岁。下诏说，已故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京、湘、雍、梁、益、宁、南、北秦八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荆州刺史鄱阳王萧辉，风度开朗，气量凝重醇厚。自幼年时，美名宣扬， 到从政之后，家谋不断。正将入朝论道，宏大辅佐之任忽然去世，朕心中极为哀伤，应当隆重赐予恩命，以申明朝廷典制，可追赠侍中、司徒、王爵如故，并赐给班建20人，谥号为忠烈。派中书舍人刘显监护丧事。萧辉有孝心，当初镇守蜀地时，他的生母费太妃还留在都城，后来费太妃在都城中生病，萧辉并不知道。一天夜里，他忽然梦见自己回去侍奉母亲生病，醒来后忧虑惶恐，便废寝忘食。不久都城来信说太妃已经痊愈了。后来萧辉又患上眼病，很久不能看东西。有一位北都的道人惠龙懂得治疗眼疾的方法，萧辉请他来治疗。惠龙到达后，空中忽然出现一位圣僧，等到惠龙下针时，眼睛豁然开朗，大家都说这是精诚所致。萧辉性格通达宽恕，轻视财物，喜好施舍，一共历任4州，所得的俸禄随时散发出去。在荆州时，他曾从容地问宾客辽蜀中山王好酒、赵王好利，这两者哪个更好，众人没有回答的。他回头对长史萧琛说，汉朝时的王侯只是作为藩平罢了，处理政务，亲近百姓，各自有其职责。中山王听音乐，可以任性行事，彭祖代替官吏行事，近于侵犯官职。现在的王侯不守护藩国，应当辅佐天子治理百姓，清白才是最优的吧。在座的宾客都佩服他的说法。世子萧范继位。萧范字士仪，性格温和，有气量学识。他从太子洗马、秘书郎做起，历任黄门郎，升任卫尉卿，每夜亲自巡查警戒，高祖嘉奖他的劳苦。初经任益州刺史，开通剑阁道路，攻克收复华阳，增加食邑1000户，加给鼓吹。后来征召入朝任领军将军、侍中。萧范虽然没有学问，但以谋划策略自负，喜爱珍奇古玩，召集文士，随意题写诗文，也时常有奇妙的意志。后来又出京任使持节、都督雍、梁、东益、南、北秦5州诸军事、镇北将军、雍州刺史。萧范治理百姓，很受当时称誉，安抚将士全都获得他们的欢心。太清元年，大举北伐，任命萧范为使持节、征北大将军，总督汉北征讨诸军事，进军讨伐穰城。不久升任安北将军、南豫州刺史。侯景在郭阳战败，退守寿阳，于是改任萧范为河州刺史，镇守合肥。当时侯景以蓄谋奸计，不臣之心将要显露，萧范多次起奏说明，朱毅常常压制而不上奏。等到侯景围攻京城，萧范派遣世子萧嗣和裴之高等人入京救援，升任开府仪同三司，进号征北将军。京城失守，萧范便放弃合肥，出东关，向魏国请求援兵，派两个儿子作为人质。魏军占据合肥，既然不出兵帮助萧范，萧范进退无计，于是逆流西上，驻军于宗阳，派人送信告知浔阳王。浔阳王邀请他回九江，想要共同整顿军队西上。萧范收到信大喜，便率领军队到彭城，将晋西改为晋州，派儿子萧嗣任刺史。江州的郡县往往更改变动，浔阳王的政令所能推行的只有一个郡，当时舆论因此轻视他。后来商旅不通，信使断绝，萧范数万军队都没有食物，很多人饿死。萧范愤怒，被上升拥居而死，时年52岁。世子萧嗣，字长印，容貌丰满伟岸，腰带十围，性格骁勇果敢，有胆略，风流倜傥，不拘小节，但能倾心供养世人，都得到他们以死效力。萧范去世时，萧嗣仍然占据晋西，城中粮食吃尽，士兵缺乏器械。侯景派任约来进攻，萧嗣亲自穿上甲胄，出营垒抵御。当时敌军气势正盛，众人都劝他暂且停止。萧嗣暗箭呵斥他们说，现在的战斗哪有退却，这正是我萧嗣效命死节的时候。于是被刘建射中，战死阵中。始兴中武王萧旦，字僧达，是太祖第11子。几岁时，生母吴太妃去世，萧旦的哀伤感动旁人。齐朝时，20岁任西中郎法曹行参军， 升任外兵参军。义军兴起，南康王承志任命萧旦为冠军将军，西中郎资义参军，升任相国从事中郎，与南平王萧伟留守。和帝即位，任命萧旦为给事黄门侍郎。当时巴东太守萧惠逊的儿子萧规等人以及巴西太守鲁修烈起兵逼近荆州，驻军上明。镇军将军萧颖胄暴病去世，西朝非常恐惧。尚书仆射夏侯祥建议从雍州征兵，南平王萧伟派遣萧旦前往。萧旦用书信开导萧规等人，十天后都请求投降。这年冬天，高祖平定建业。第二年春天，和帝将从江陵出发，下诏任命萧旦为使持节、都督京、湘、益、宁、南、北秦六州诸军事、平西将军、荆州刺史，他没有受任。天建元年，加安西将军、都督、刺史职务依旧，封始兴郡王，食邑二千户。当时战事之后，公司空虚匮乏，萧旦励精图治，广泛开垦屯田，减省徭役，慰问战死者的家庭，供给他们的穷困，百姓非常安定。萧旦自认为年轻便开始担当重任，想要开导民情，于是对左立说，政治不好，士君子应当共同爱惜，言论可行，采用它就可以，如果不可行，对我有什么伤害？我敞开胸怀了，你们不要吝惜意见。于是小民知道感恩，而君子竭尽心意，百姓有诉讼的都站在面前等待批示，很快决断。官府没有积压事务，下面没有滞留的案件，百姓更加喜悦。三年，下诏加给鼓吹一部。六年，周中发大水，长江泛滥，堤坝毁坏。萧旦亲自率领府中将吏冒雨分配帐尺修筑治理。雨很大，水势猛烈，众人都恐惧，有人请萧旦躲避。萧旦说，王尊尚且想以身堵塞河堤，我独自有什么心思逃避？于是杀白马祭祀江神。不久水退，堤坝立起。秉州在南岸，几百家看到水涨惊慌逃跑，爬上屋顶，攀上树木。萧旦招募人救援他们，一口人赏10000钱，商贩数十人应募救援，周明才得以幸免。又分别派遣人员到各郡，遭遇水灾死亡的给棺材，失去田地的给粮种。这一年，嘉禾生长在州界，利民归美于他，萧旦谦让不接受。七年，慈母陈太妃去世，萧旦水浆不入口6天，居丧超过礼制。高祖下嘉奖诏书勉励他，让他代理州任。这年冬天，下诏征召他以本号回朝。百姓为他作歌说，始兴王，百姓的父母，救人急难，相救水火，什么时候再来哺育我？八年，任平北将军、护军将军，领石头术士。不久升任中军将军、中书令，不久领卫尉卿。萧旦性格勤劳谦逊，趋意接待世人，常常与宾客连榻而坐，当时舆论称赞他。这年秋天，出京任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南、北兖、徐、清、冀五州诸军事、镇北将军、南兖州刺史。九年春天，升任都督益、宁、南梁、南、北秦、杀六州诸军事、镇西将军、益州刺史。创办学校，劝勉考核学业，派儿子萧应亲自受经，因此有很多向学的人。当时魏军袭击巴南，向西围攻南安。南安太守袁继圭坚壁固守，萧旦派军救援，魏军退走，缴获器械非常多。十四年，升任都督京、湘、雍、宁、南梁、南、北秦七州诸军事、镇右将军、荆州刺史。同母兄安成王萧秀将去雍州，在途中去世。萧旦听到丧事，自己扑到地上，坐在草垫上哭泣，不饮不食数日，倾尽财产赞助丧事，部下大小都得到满足，天下人称扬他的友爱。十八年，征召为侍中、中府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领军将军。普通三年11月去世，时年45岁。追赠侍中、司徒、骠骑将军，配给班建30人，余保鼓吹一部。册书说，自尔故侍中、司徒、骠骑将军始兴王，中士美德，武士止戈，用以使用，记载在前志。网友辅佐帝业的元勋，利民的厚德，辛苦24年， 始终不变，因此比肩往贤，考察选择古训，弘明美义，允当达到极点。现在派遣兼大鸿胪程爽，次谥号中武，魂魄如有灵，想用这个显号。呜呼爱在。萧旦去世前梦见改封中山王，侧命授官如往日，心中很厌恶，几十天就去世。世子萧亮继位。使臣说，从古帝王创业，广泛树立亲族，分割周国，分封子弟，因此大齐少伯尊崇于鲁国、魏国，谭石宁之树立于梁国、楚国，高祖远尊前代轨道，翻平亲族。至于安城王、南平王、鄱阳王、始兴王，都以名迹著称，大概也如同汉朝的河间王、东平王了。